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云彩飞扬的好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和我一块儿能够在今天的云彩飞扬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一块来分享来宾的生命故事。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他是黄义明。说到黄义明呢，他曾经担任过国家音乐厅交响乐团的副团长啊。另外呢，他也有得奖的记录，就是曾经获得法国贝桑松国际青年指挥大赛的声乐艺术特别奖。另外在法国现代音乐国际的指挥大赛当中，他也得到了首奖。黄义明他在1990年考取教育部公费留法音乐奖的奖金，到巴黎的学院去学习合唱跟管弦乐的指挥。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国外深造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很希望能够从他的成长一直到他今天放下很重要的一个职分，而进到神学院里面去读书，为了将来能够服侍更多的人。我们希望今天和你分享黄义明的故事，一起来了解他的背景，他的整个心路历程。在分享黄义明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分享他的一首独奏曲，黑管的独奏曲，就是因他活着。在这首独奏曲之后呢，我们就一块来分享黄义明的生命故事。
Thank you.
因他活着，这是一首古老的诗歌。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是今天节目中来宾黄义明的黑管独奏曲啊。义明你好。
美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啊。我想我们知道你是军工教家庭出身的孩子，也知道你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起步蛮晚的。能不能稍稍谈一谈您成长的一个过背景好了。
是的，我的父亲是中校退伍哈。那在他当他在服兵役的那个年代，军人的收入是非常微薄的，啊，所以他就为了家庭的生计的关系，所以他就选择提早退伍，然后就进到一个民间的企业来工作。所以我们小时候家庭环境还不错，啊，爸爸刚刚退伍下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康的局面。可是后来他刚好遇到那个经济不景气，那他投资的事业就失败了。所以在我小学毕业要升初中的时候，我父亲就有很大的一笔负债。所以我们家住的房子就被查封了。那被查封以后，我们就搬到一个亲戚家的房子去暂时的居住哈。那我那时候读的学校是还不错的一个私立学校，所以我就很想要辍学啊，然后去外面来工作来帮补家计。可是我父母亲说不可以，一定要我留在那个学校里面念书，然后他们就咬紧牙关赚钱来供我读书哈。我还记得我是靠着学校的清寒奖学金度过那几年的。刚才我们所听到那首诗歌《因他活着》，就是我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遇到一位基督徒的老师，啊，他是数学老师，很有趣。他在数学课上面教我们唱一首英文歌，叫《Because He Lived》。好，那我们知道刚初一的学生还不太懂，啊，那个英文是什么意思？他就一句句解释给我们听，哈，啊。他说：“因为他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但是他是谁呢？那时候我还不是非常的了解，可是，在那个时候才懵懵懂懂的啊，一知半解的在接触基督教。
所以因他活着这首歌是你接触的第一首诗歌，
可以说是我接触基督教的第一首诗歌，对。
您刚才提到说因为父亲经商失败，然后导致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变得非常，从还不错到完全的负债，其实对你当时的你来讲其实会有很多的不平衡，不知道为什么会遭遇这件事情。那我知道后来你是考上建中之后才信主的，那谈一谈这信主的历程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使你能够真实的接触这个信仰。
是因为我父亲经商失败，我妈妈是小学的老师，她就必须要去担任家教的工作，所以我和我弟弟两兄弟，我们是很早很早就是钥匙儿童。好，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就要自己去巷口吃一碗面，或是自己泡面吃，然后爸妈要很晚才回来，因为他们必须要去在做夜班的工作来还债。好，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常常会问说，这太不公平了嘛，如果真的有上帝，为什么让我们遭遇这个事情？我常常会在想说，我会不会是活在一个噩梦里面，然后就很希望说有一天这个噩梦会醒过来。好，我常常在问我自己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做一个能够让我爸爸妈妈觉得很乖的孩子。啊，他们那时候给我一些钱可以吃晚饭，我常常不吃晚饭就拿去这个武侠小说店哈，然后就把那一套的金庸的小说就看完了。我常常会做一些事情是我觉得我不敢告诉我的父母亲，啊，而是我顺着我自己的意志去做的。可是后来我在有时候午夜梦回的时候都会很后悔。在那个时候我在我们班上遇到一位基督徒，好，那他就向我传福音，他说你要学习跟耶稣祷告，耶稣会听你的祷告。好，那时候我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功课不是那么好，我就向上帝祷告。那这位奇妙的主耶稣他真的听了我的祷告，在我初三那一年讲起来很有趣哦，我的英文本来不太好，我的数学一直都是全校前几名，是数学非常好，常常考满分，但是英文一直很不好，我三年下来的平均分数才60几分啊，所以这样的成绩是上不了建中的。可是上帝很奇妙，在我初三那年后来我们最后三个月就有机会跟一个同学一起念书，后来我就住到他家里面去跟他一起念书。这样他家里面就有请一位家教老师是教英文的，我就靠着那个家教老师一个礼拜上一次课，这样子的帮助，在最后三个月里面就把英文程度提高，就最后放榜的时候我的英文考95分。好，我自己都很讶异，我 我的成绩。好，所以后来我上高中以后，我就很想去认识说这位听祷告的上帝是谁。好，我要怎么样才能认识他，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他。
所以你是家中的第一个基督徒，
是
当时的时候，那父母亲在面对你成为基督徒，他们在这身上有没有什么反应？
哦，我妈妈那时候就是说，我信基督教，她不反对，可是呢，既然我要信基督教，我就要遵守她的这个规定啊，所以我常常要去团契的时候，她就说不行，你要先拖好地板，你才可以去参加团契啊，或者是你要先把功课做完，你才可以参加团契啊。所以对我来讲，那时候能够去参加教会的聚会，事实上是跟家里面是有一点点的冲突哈啊。那我现在回想起来啊，我也很愿意为了能够去参加那个团契，然后我就愿意把家事先做完哈。那也是在那个年龄的我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对，而且我也知道说您在高二的时候就在学校所校园团契所举办的夏令营当中。当时其实高二的时候年纪还蛮轻哦，可是你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决定要奉献你一生被主所用，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而且你当时对于自己所做的这个决定，你是不是真的很清楚你的决定的方向？
是我高一的时候在林森南路礼拜堂接受了洗礼，好，那时候我就在众人面前公开决定我要接受这个信仰。可是刚刚受洗的时候，我其实还对于重生的事情，对于这个信仰的事情没有什么很清楚的概念。一直到那一个受洗完的那个圣诞节啊，我就读一本书，就宋尚杰写的一本叫做《奋信集》啊，他的一些讲章，然后他就在那个讲章里面讲说啊，鼓励那个读者打开心里的棺材，啊，让圣灵的光照进来。他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房间，一个暗室，一个角落，摆了很多东西不可以给别人看的。他说你要向上帝敞开，让上帝的光可以照进来，然后可以清洁，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诶，很特别，我还记得那个晚上圣灵就真的光照我，然后我就在他面前痛哭，然后把我偷妈妈钱，讲谎话，然后不讨父母亲喜悦的事情都认罪。然后认完罪以后，我就觉得很平安啊，很清省，好像我那时候才16岁，可是好像以前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所以我就很喜欢参加聚会。那就有一年，我就参加这个校园团契在万里芥菜种营地的一个退休会。那时候高中生都很喜欢去参加这样的聚会。我还记得那个晚上是一个台风夜。那我们在那个营地里面呢，外面的风雨都很大。那我们就听到那个海边那个海潮的声音。那时候我就算是很热心啊，我就跟另外一个弟兄，他现在也是神学院的老师了哈，跟他一起到山顶的一个小教堂里面去祷告。我们就在那里祷告到深夜2点多，好，我们就希望可以做通宵的祷告。我们17岁的两个孩子在那里就很真诚的向上帝祷告，求神改变我们的生命，并且如果他愿意使用我们，我们愿意一生为他所用。好，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忘记，因为后来我进到神学院里面，这个弟兄已经成为我的老师了。他比我早了10年进到神学院受装备，后来得到圣经的博士啊，回来任教。所以我现在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呢，是被他教出来的。我们都没有忘记这个20几年前的那个祷告。
对，在山上的那个小教堂的祷告。
是，
其实我应该这么说，是上帝没有忘记你们当时对他们的祷告。因为我知道后来你有一段时间逃避上帝，在这方面你要去履行的这个约定哦。那但是我们先回过头来谈，就是事实上当你决定要奉献自己被主所用之后，然后接着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你可以接触到音乐？因为据我知道你接触音乐非常的短，18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音乐，18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钢琴。那其实你小的时候对音律就非常的有感觉了，就是也学过一段时间的小提琴，但是18岁才正式的接触音乐，然后之后能够成为一个指挥家，这一段的心路历程是我们想很了解你是怎么走过来的，这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去经历上帝对你的带领。
是，我想上帝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啊。虽然那时候我说我想奉献我的一生给上帝所用，可是我其实不了解我的祷告是什么意义啊。但是上帝知道他在我的生命里面的那个奇妙的计划。在我高中3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参加乐队啊，就是我就是吹黑管啊，那也在这个学校乐队里面有机会可以指挥学校的乐队。 那个时候有一次在建中高三的时候，我们学校办了一个叫做社团的评鉴，那时候是教育部有一些委员就来学校视察，那我就被指派要演奏一些曲子给他们听。那天我指挥，我还记得是指挥一首中国民谣组曲吧，就是瑶族舞曲。可是没有想到后来评鉴委员走掉以后我的导师梁孝金老师就来跟我讲说，因为他是陪着这些评鉴委员来视察的，他就跟我说有一个评鉴委员是学音乐的，他就跟我的老师讲说，这个指挥的学生很有天分，很有天分哈，应该鼓励他继续往这方面发展。那他就来问我说，那你有没有兴趣要读这个报考音乐系啊？因为我那时候读的是社会组，我本来想要报考的是历史系啊，讲得很有趣，因为我这个读金庸小说读太多了所以很想去这个重新改写历史一下，然后证明说这个蒙哥汗是被杨过一箭射死的但是这个我的老师来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跟他说我很喜欢音乐，可是我实在学不起，因为我的家境不容许我学音乐。我说第二个我不觉得我有天分因为我在教会的诗班唱诗的时候就被那个诗班指挥说，你唱的不准，所以明天献诗的时候请你开口就好不要唱所以当年这个我在教会诗班里面还是一个五音不全的小子那不觉得自己有音乐天分，没有钱所有人都知道在台湾要学音乐要考上音乐系一定要遇到一个好的老师，那我又没有钱又没有机会去遇到好的老师，那怎么办呢？我就向上帝祷告，我就说如果上帝是你自己感动这个老师来告诉我这个事情的话，求你亲自来引导我。那一年很有趣的是我参加一个演唱会去听就是 YMCA 办的弥赛亚演唱会，我就听他们唱哈利路亚，然后当然观众都站起来，可是我站在那个座位上面听哈利路亚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就泪流满面的对上帝说，我说主啊，你感动韩德尔的那个圣灵，求你加倍感动我，我说你既然使用这样的作曲家，使用这群音乐家能够唱出这么感人的诗歌让我流眼泪，我说求你有一天也让我成为不管是指挥作曲或者是在上面歌唱演奏乐器，也可以作为你手里的器皿去感动更多的人我想上帝听了我那个卑微的祷告，他就帮我开了一条路所以我18岁的时候，当我决定要考音乐系的时候，那时候离联考还有8个月那是我第一次开始上第一堂钢琴课
谈谈这个过程，学钢琴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像我们常看到很多小孩子学钢琴都觉得很辛苦那18岁开始的，其实就专家来讲那个手指的功能已经不是那么灵活了，所以你在这8个月当中，你在学习钢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一些挫折啦，或者是想放弃的时候？
当然也是有所以我说常常讲说在我的生命里面上帝差派很多天使在我旁边来帮助我所以那时候有一位张老师他是我高中导师的一个侄媳妇儿，他就愿意免费的教我，他自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另外我的小学老师陈老师他就教我试奏，我就每个礼拜到他家里面他就教我弹各样曲子拿起来就弹所以一开始当然手指很硬但是经过了3个月6个月以后就慢慢就可以熟练那另外就是那时候因为是考竖笛当主修嘛钢琴只是副修，所以到最后几个月就是只是主要练那首要考试的曲子一首小奏鸣曲，然后把它练起来就去考试。那时候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因为我家里面没有钢琴，所以我本来是住校，住在学校里面当工读生，然后就可以半夜去练钢琴还被那个邻居打电话就跟校长讲说，你们三更半夜还有人在那边弹钢琴，那就是我但是后来毕业了大概4月底5月就毕业了，那就不能住在学校里面了，那怎么办呢？后来上帝也很奇妙，他就帮我开路让我再认识一个乐谱店里面一个店员后来我们叫他陈阿姨，他就听到我的故事，他就说他刚好白天都不在家嘛，还要来上班，他说他要有个房间愿意出租，然后让人家帮他看家，然后还有钢琴，他可以让我住他家里面练琴所以我最后那2个月就是住在他的家里面，然后跟他住了一个房间，然后就可以白天在他家里面练钢琴跟练竖笛所以我常常在回想那一段的时候就发现说好奇妙上帝真的是差派他的使者然后在一路上面来帮助。
是，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说很多的巧合塑造了今天的黄义明，但是我们越认识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巧合都是上帝奇妙的安排。那从刚才听到黄义明分享到说，从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一个跟同学的一个祷告，然后接着因着在高三的时候被韩德尔的弥赛亚这样子一个神剧所感动呼召，你就有感动说 OK 印证了你要去投考这个国立的艺术学院。那么再来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你也在一次一个特殊的场合当中再一次的把自己献给神，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是，那在大学的时候，当然我很用心很努力的学习音乐，那也开始在教会里面担任诗班指挥啊，或者很多不同的侍奉。那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在五谷礼拜堂聚会啊，跟着当时的吕代豪牧师他们一起在那里拓荒啊，所以我想那时候也是很火热啊，所以就参加一个他们的叫做工人小组啊，那就在寻求说是不是将来在毕业以后可以出来这个侍奉上帝。结果很奇妙，就在那段时间我有一天我就觉得有很强烈的感动要祷告，那上帝也把他的从圣经上面的话哈，以赛亚书41章的话这个临到我，让我好像感觉到说上帝有给我很清楚的呼召。过了几个礼拜以后，我在参加一次退休会的那个路上就出了车祸，那我骑摩托车上山，那结果骑到一半车灯坏掉了，那结果就撞上了一个下山的超车的一个宾士的车子，那我整个人就摔出去，然后那辆摩托车就整个分解掉了。可是我就觉得我好像撞在一个山崖上面，然后又弹回来。可是其实我是向右边飞出去的，而右边是悬崖，所以我可能是撞到一个我到现在为止还找不到，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照理应该是掉下去粉身碎骨了。而且后来起来以后也没有外伤，甚至到医院里面去连缝一针都没有。而那个宾士的车就是车头整个凹进去了，好，所以我就知道说上帝存留我的生命，要让我这一生里面还有机会可以服侍他，所以但是我大学的时候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蒙召的经历，那时候我就决定说我毕业以后服完兵役我就要出来服侍他，好，可是后来就发生了一些插曲所以后来又就没有走上那条路哈，有点像约拿一样逃跑了。
对，就刚才您谈到说，上帝亲自用圣经以赛亚书第41章8到9节的经文来对你发出他的呼召，好像回应你对他的一个奉献的一个心志。那这两节经文他是这样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刚才说有一些插曲啊，以至于说你逃避这样一个全职的呼召，那中间发生了什么样一个插曲，以至于你信心软弱，而且暂时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环境当中，逃避这样一个责任？
我想，上帝在一个人生命里面的一个塑造和磨造，有他的时候和他的方法。我觉得上帝是让我认清楚，我是不配侍奉他的人。好，所以在我去服兵役的时候，他就让我面临了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我失恋了。那对我来讲，那个失恋是一个很刻骨铭心的经历，因为那个是一个交往了将近5年的女朋友，而且是同班同学所以是俗称的班队那就在我服役的时候，他出国念书，后来就写了一封信就跟我说要跟我分手。那我在部队里面很焦急，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可是又也没有办法去找他。好，那偶尔这个放假出来就打电话给他，但是他在电话那边也是不太回话。好，所以让我来讲那段时间是很痛苦。我大概有3年的时间在一个生命的一个低谷里面。好，甚至我有很强烈的忧郁。我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好像忧郁症了，我会失眠的很糟糕，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希望，我有不止一次兴起自杀的念头，但是我并没有去付诸实行。我常常在电动玩具店流连到清晨 啊，不是到半夜，是到清晨，然后再拖着这个睡眼惺忪的那个身体，疲惫的身体去上班。那时候我服完兵以后，在台北爱乐室内乐团担任行政经理，那是这个工作量是蛮重的，有时候会工作的14个小时到16个小时。可是我回到家里面，我没有办法睡觉，我常常骑摩托车回到家里面，然后大概11、12点了，爸妈都已经睡了。我进去坐在客厅，然后呆坐了10分钟以后，我就觉得说我不想睡觉，我又再站起来出去，然后发动摩托车的引擎，我就跑去打电动玩具了。其实并不是为了输赢，或者是，而是好像自己被陷在一种习惯里面，一个瑕疵里面，没有办法走出来。有段时间我甚至觉得好像我的信仰也帮助不了我了。这是在我一个人生的低谷。所以那个时候我再回去想我所受的那个呼召，跟我说什么服完兵役要来念神学院，我觉得那个是太遥远的事情。我觉得我的生命好像在一个破碎的边缘。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上帝借那段时间让我看清楚我自己的本相啊，不过是一个需要被他拯救的人而已。
嗯，好像是需要在生命上有一个历练，一个洗练之后，才能够知道自己是需要更大的恩典才能来服侍神哦。我觉得可能收音机旁许多朋友，他不一定是基督徒，会觉得说哇，这样子一个约定是不是对我们这些平凡人来说太沉重了？我想其实不是啊，因为在后面我们会继续听到说，黄一鸣您自己在这样一个历程当中是如何被上帝的慈神爱所牵引回来，以至于今天是甘心情愿的伏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在这里我们稍稍休息回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是我宁愿有耶稣。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黄一鸣的生命故事。
Yeah.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黄义明传道。那么黄义明传道才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哦，正希望能够以他在神学上面的装备来在教会在社会上给予一些朋友们很大的帮助。那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分享到他自己如何从成长的过程当中因着接触基督信仰便面对这个信仰经历这个信仰，以至于他对上帝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用自己的一生来服侍神。但是没想到在服兵役的时候因着兵变这个女朋友跟他提出分手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之后呢，造成他自己发现自己是一蹶不振，而且是好多年的时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他又会走出一个什么样的路呢？他如何仍然可以成为一个传道人呢？我想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要来谈谈他是如何从情变当中站起来，并且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之下呢，他可以远赴到巴黎去学习音乐。一鸣刚才谈到了，就是你在当兵的过程当中因着交往5年的女朋友提出分手，感情生变对年轻人来说是很深很深的痛，没有任何事情大过于这样的事情。那也知道你花了好多年的时间过着忧郁的生活，那后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之下你后来争取到了公费留学去到巴黎学习音乐的？
我想我当年是在一个很深的愁苦里面哈，我不了解我自己，我没有看清我自己。我觉得上帝让我在那段日子的折磨里面哈，让我更看清我自己。我常常会想到说，好像我是被人家背叛的。可是我觉得上帝就让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对我自己说：难道你没有背叛上帝吗？也就是说我觉得我背叛上帝要胜于另外一个人背叛我啊，甚至到最后让我了解说，并没有人背叛我。事实上这个不存在那个所谓的背叛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真正性格上面的不成熟啊。所以就在我人生里面到一个很低的低谷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给我开了一条出路啊。那个出路到我现在为止我还是不是太明白，就在我的这个整个心情很低落的时候，正好教育部办了一个考试，就是公费留学的考试。那时候我就想说去考一考也没有什么坏处嘛，去考考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一直都很想学指挥啊。当年我考音乐系的一个动机不是要吹黑管，是要学指挥啊。因为我看了那个弥赛亚的演唱会的时候，我就很羡慕那个指挥。可是我因为钢琴弹得不够好，所以一直没有机会主修指挥。所以我就一直跟着老师私下学，但是没有机会转进去。后来到了服兵役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学点作曲，就希望能够从作曲这条路转到指挥里面去。可是学了一两年作曲以后，我就发现说作曲家指挥的作品都是自己的作品啊，所以跟我所要想要指挥的作品还是有一段距离。到了退役以后，我就到台北爱乐啊担任梅哲的助理。那时候就是做很多行政上面的工作，我就想说从行政也许可以转进到指挥。后来又发现说这个是暗度劳形哈，整天在办公桌前面或者打电话，那时候是拿两个电话左边讲一讲右边讲一讲，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看谱，也没有时间去听音乐，这个 啊，要花双倍的力气啊，可能还是达不到你的要求。那怎么办呢？那时候刚好他们有一个合唱指挥的奖学金的考试，我就想说，也许从合唱指挥这条路，也许可以走得通。那因为我在教会的诗班有一点经验哈，就是大学的时候都在教会里面带诗班，所以对于指挥合唱团并没有那么陌生，我就跑去考试了。好，没有想到考了一个第三名。好，那时候他就是三个名额，那是所有的学门在一起考，所以第一名是吹竖笛的，第二名是吹双簧管的啊。结果我并没有拿我这个竖笛主修的乐器去考，我反而去考了一个合唱指挥学门哈，所以就我就考上第三名。就放榜的时候我很高兴啊，可是没有想到放榜的隔天就听说法国政府当年承诺要给三个名额，可是后来他们反悔了，他们就说只能够提供一个名额。那我就想说，那上帝大概在跟我开玩笑了哈，让我考第三名，然后又让三个名额变成一个名额啊，我就想说算了，没关系哈，这个玩笑也不算太严重嘛哈，反正我还是我。可是没有想到中华民国政府就觉得好像说都已经放榜了，不可以失信于我们这些考生啊，所以我们的外交部跟教育部就协调，然后就他们就再凑足了另外两个名额的奖学金。好，我就有机会出国了。1990年的9月14号我还记得啊，那天我就到达了法国巴黎哈。下飞机的那一天我就觉得海阔天空。我就觉得好像一切都过去了，我也不再有任何的怨恨，好像上帝又把我从一个真的是污泥祸坑里面，从一个人生最低谷里面，好像重新把我拔出来，然后把我放在一个青草地上面，让一个溪水旁，让我重新开始过一个崭新的人生。对我来讲，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特殊的经验。我真的到现在为止，我还讲说，不是我努力去获得的，而是上帝全然的恩典把我从那样的困境里面救拔出来。
是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啊！觉得上帝就是把你从淤泥祸坑当中把你拉出来，然后把你带到另外一个环境，重新的雕塑你。那当然踏上巴黎这样一块土地，对许多学音乐的人讲都是梦寐以求的，而你真的有这样的机会踏上巴黎的这个音乐的殿堂啊，可以去吸收各方面的音乐的精华。但是在这个一条学习的路上，我相信对一个异国的留学生来说，也有很多的辛酸在这个当中。那想跟我们谈一谈，在这过程当中你是如何去面对或者克服，靠着神的恩典去走过你所面对的每一个难处。
在巴黎的那段人生，是事实上我真的回想起来，真是一连串的神迹，一连串的神迹。当我九月份到达巴黎的时候，我就去投考这个巴黎的最高学府，就是国立巴黎高等音乐院哈。我们的文建会主委陈玉秀就是从那边毕业的哈。那很多人在那边混了五六年都考不进那个学校，大部分人都到那边是先去语言学校，然后再在郊区的音乐院，然后慢慢这样子打转，然后才考进那个学校，或是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去。那我一下飞机就想要去考那个学校哈，但有点自不量力。可是没有想到上帝帮我开了一个很特别的路。第一个是他帮我找到一对法国夫妇愿意租房子给我，所以我是住在一对法国人家里面，所以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学法文。第二个是我会打太极拳。那对法国夫妇是很喜欢东方的东西，所以他们也参加一个太极拳班，所以我们就很怎么讲，很谈得来。我就跟他们说啊，我要考这个巴黎音乐院，他们就说啊，我们的太极拳班里面有一个学生啊，他好像认识巴黎音乐院的老师。就这么莫名其妙的，九月份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去见到那个巴黎音乐院的老师。好，那就坐了火车到外省去跟他上了一堂课。那见了那一面，上了一堂课以后，那个老师就讲说你指挥的还不错啊，可是你的语言不行啊，所以要考进音乐院可能还有点困难啊。但我并没有因为这样觉得挫折，我还是报名那个音乐的考试。到考试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谢神。第一件事情是我的行李因为超重，所以所有的书籍都没有带到法国来，都是用海运过来的。所以到考试之前我都没有乐谱。那他第一轮考试是要指挥交响乐团，结果那个曲目是贝多芬第一号交响曲。那我在 国内的大学里面只指挥过一条交响曲，就是这个交响曲。所以这个作品是我指挥过的，我懂的101条交响曲就是这个作品。所以我就去买了一本谱，然后我基本上都会背了哈，所以就没有想到就通过了第一关的考试哈。那时候50-60个考生要考，只有3个名额，所以他就第一关通过以后就剩下10个人进到第二关。好，那我就在那个十个人里面。那第二关是什么考试呢？是理论的考试。那我法文不太好怎么办呢？我就请他们让我可以拿字典进去考试。好，所以我就拿着一个法汉字典进去考试，还好都是一些音乐名词跟写一些乐谱，所以我也就顺利过关了。最难的是第三关，第三关考试是有名的难。为什么？它是考试前3个小时去报到，然后把你关在一个小琴房里面，然后给你一个牛皮纸袋，然后打开里面有一份乐谱，让你研读3个小时，然后把你放出来，然后让你去指挥合唱团或是指挥乐团。那天我走进那个琴房，然后打开那个牛皮纸袋的时候，我就看到牛皮纸袋的时候，我就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感谢我的上帝，因为里面的那个乐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指挥过的一个作品，是一首叫做 O Magnus Mysterium 的一首，就是这个奇妙的奥迹的一个作品。那是杜黑老师教过我的，他有一次他不能来，还叫我代课帮他指挥那个作品。我就很觉得很奇妙，我说上帝，你实在很奇妙，你好像在跟我开玩笑，这一个过程都好像是神迹一样。所以我就顺利通过那个考试，就成为巴黎音乐院的合唱指挥班的一个学生。所以上帝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为我开路。那后面有更多更奇妙的事情啊，我想我待会再慢慢一一的分享。
是，我想刚刚光是听到这一部分，就觉得真的是上帝为你在前面为你开路啊，使你能够安然的度过这每一关的考试，然后进到这样一个学院来深造，来学习音乐。那在异国的生活也是不容易，当然也知道说您是在国外就娶了一个法国的华侨啊，这一段一连串的过程，能不能跟我们多谈谈上帝如何奇妙的带领你走？
在法国学法文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就一直到我什么时候我的法文才开始好一点呢？就是我做梦梦到我用法文跟人家骂架的时候才好一点，就是连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讲法文，那时候才开始听得懂一点点法文。在那段学习法文的过程里面，我唯一的一个觉得很能够放松心情的时候，就是去参加主日崇拜。我在那个巴黎的华侨教会的每个礼拜天的主日崇拜，跟他们一起聚会。而我在诗班里面也是担任指挥。那时候诗班里面有一个周妈妈，非常非常的爱护我们这些留学生，然后会帮我们做菜给我们吃啊，然后会为我们嘘寒问暖，所以我们都把她当成母亲一样哈，就觉得在海外异乡的游子能够有一个基督徒的妈妈这么照顾我们。那我的太太是她的女儿。好，那时候是丑小鸭啦，我也没有看上眼啊。我不是说她长得不漂亮，是说我觉得她是小妹妹啊，刚刚才从学校毕业，然后在工作，我没有去注意她。我那时候还好像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学音乐的女孩子做我的这个妻子，所以就没有去注意她。后来到1992年的时候，我们一起有一个服饰，就是我指挥他们演唱一首清唱剧，就是《无比的爱》。John Peterson 的《无比的爱》，我们在教堂演出，我们还到华侨文教中心去演出，然后有很多也传福音。那我的岳母跟我的太太都在那个诗班里面。那在那个演出结束的隔天，就有一个诗班的一个私情的一个姐姐就跟我讲说：“你有没有兴趣要追这个女孩子啊？”我说：“没有啊，我把她当妹妹啊，没有想要追。”可是那天我就说：“好啊，我约她出来吃个饭好了。”我就邀她出来吃饭。其实我们常常在一起吃饭啊，都是她妈妈煮菜给我们吃嘛，所以常常在一起吃饭。我跟他们家也很熟。可是那天我第一次邀请她单独出来约会这样子，那我法文也不太行啊。所以不知道该跟他讲什么，我那时候正好在指挥 Debussy 的歌剧啊，我就偷了很多里面的台词，然后就用这个歌剧里面的台词来谈恋爱哈，所以也很奇妙，就从那个约会开始，我们就觉得彼此有意思。那最主要是他很愿意 嫁给一个愿意服侍上帝的人。他并不是想羡慕做一个音乐家、指挥家的妻子，而是他是说他觉得我有侍奉上帝的心，所以他很愿意跟我交往。所以在92年的时候，我们也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就在那个暑假那个就订婚了。那订婚完以后我们还吴长老到这个巴黎来主持一个退休会，我们还请吴长老替我们祝福。在那一年，上帝给我一个另外一个大的恩典，就是我到达法国的第二周年，我记得很清楚，就9月14号那一天，我赢得了一个很大的比赛的特别奖，就是贝桑松国际比赛的特别奖。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因为一共有五轮的比赛要过五关。好，那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会进到决赛。好，那前面四关的过程当然都是惊涛骇浪啊，很多比我实力更坚强的一些学长啊，一些已经毕业的校友都一一被刷掉了。那最后我就进到最后的这个三名的决赛。那最后三名的决赛者他们要面对的曲目就很困难。在那个暑假我曾经到我的巴黎音乐院的老师家里面去学习来预备这个比赛。那每次我们就排练所有的曲目啊，那但是一到了决赛曲目以后，他就觉得说我们是不可能有机会的。所以他就不叫我们指挥，就叫学长指挥。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准备决赛的曲目。就那天没有想到我是最后三名。那我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祷告主，我说既然进到决赛了，可是有一个曲子我从来没有准备好哈，我说怎么办呢？我就向神祷告，那上帝又帮助我在那很短的两天里面就把那个作品学习起来。好，所以对我来讲，那个比赛是一个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捩点。那最后我就得到一个特别奖，并且有机会到法国南部那个图卢兹歌剧院去当助理指挥。好，那在赢了那个比赛以后，我就决定要进入婚姻。那我的公费也到那时候结束了，可是因为我赢了那个比赛，所以我就有工作，所以我就可以自费继续延长。所以我觉得上帝是把每一步都接得非常好，都不是我自己去为我自己做什么样的筹划，而是上帝给我一个全然的恩典在那里开路。
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节目，盼望每一次透过一位来宾生命的故事分享，能够陪伴你一块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块分享的是黄义明传道的生命故事。从小生长在军工教的家庭，后来因为父亲经商失败，以至于他在人格思想上面都比别人早熟，而考上建中之后，使他有机会更深的来认识主，相信主，成为家中的第一个基督徒。而上帝在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也开了一条人所无法预测的道路，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黄义明传道叙述，18岁才开始学习音乐，而在这个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上帝为他预备了许多的人，成为他在这条学习道路上面的帮助。而在经历生命中的挫折的时候，上帝把他带到巴黎去，借着学习音乐，使他能够更深更广地体会到造物主的奇妙恩典。我们得从后半段的故事当中分享到，在这一连串学习音乐甚至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上帝如何带领他在一关又一关不容易过的这个情况之下，帮助他安然地度过了每一个难关。黄义明传道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我们在下个礼拜的云彩飞扬节目当中要继续谈谈他在巴黎的学习，以及他在巴黎经历上帝如何的带领，甚至于之后他又是为了什么缘故回到台湾来，而在这一连串的历程当中，上帝又为他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又为他预备什么样的祝福。在下一次的云彩飞扬节目当中，希望你能够和我一块继续来分享黄义明传道的故事。 节目已经到最后了，美珍在这里要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的收听。但愿在今天你听过黄一鸣传道的生命故事之后，你愿意更深的啊来依靠这位神。如果你还在信仰的门外面徘徊，我们也希望你能够试试看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中一生最好的引领。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咯。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说什么 是你